今日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以西结书40章5节、42章15至20节和47章1至12节。我们先看40章5节。我见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缸，长6寸，每寸是1寸零1掌。他用缸量墙，厚一缸，高一缸。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量门的借鉴。之后是读42章15至20节。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缸量四围，量东面500寸，用缸量北面500寸，用缸量南面500寸，又到西面用缸量500寸。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寸，宽500寸，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之后是47章1至12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门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 南面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面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寸，使我淌过水，水到果子骨。他又量了1000寸，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寸，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寸，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服的水，不可淌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到河在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阿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搵基底直到搵以格连，都作张望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经文读毕。
弟兄姊妹好，喺主里面向大家问安。咁咧都知道大家经历咗咧啲比较困难嘅时候啦，但系好感谢神保守大家咧，紧紧去信靠住佢，令到大家嘅信心咧都不至失落，又俾大家咧有啲好忠心嘅同工执事嚟到殷勤服侍带领教会，呢啲都系神嘅恩典，我哋好感谢神。今日同大家咧讲下以西结书一个有关圣殿嘅异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圣经里面尤其旧约圣经都经常提到异象，神很喜欢用异象向人传递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很多元化的， 包括有向人启示他自己的神性，他的能力，有呼召人去侍奉他，有预告将来事情，有交代一些特别的指示等等，非常之丰富，并且在历史里面起了一些很大的作用。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先知，他出名是以多见异象出名的，在书里面记载过他见过不少的异象，神的异象，耶路撒冷里面拜偶像的异象，枯骨复生，还有今天我们要讲的圣殿异象。以西结蒙召做先知是在犹大的皇帝约雅根和一班贵族被巴比伦王掳走之后的第五年，神给他看见异象，赐给他信息，是叫他警戒以色列人快点离弃罪恶，如果不是惩罚就来到。到到耶路撒冷真的被攻破了，亡国了，先知继续去传讲神的话，但不是再是责备，而是一些安慰和应许的信息，表明神不会永远离弃他的子民，他要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回归。这个是今天我们讲题目的一些背景资料。我们发觉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到讲这个异象，由40章到48章，总共有9章的圣经，将到圣殿的大小、样式、结构、陈设、装饰，还有殿里面侍奉人员的规例、节期、献祭、条例等等，讲得非常之详尽。参考资料告诉我们知道，圣经对单一个题目讲得这么多又这么详细的，就只有在出埃及记神吩咐摩西做会幕那一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少少印象，那里都是用了很长的篇幅，神用这么多的时间在各方面指导百姓去建造会幕，给了他们很多严谨和仔细的指示，叫他们一切都要按他的吩咐去做。按神的吩咐去做这一句出现了很多次，我们看到会幕真的竖立起来的时候，神呢是对他自己的圣殿敬拜他的地方就有这么认真和严格的要求。这个圣殿异象看来一大堆的数字、尺寸、方向、建筑物的结构、陈设、等等，似乎有些乏味沉闷，不知道大家呢以往看的时候有没有耐心，会不会很快地就去跳过，没什么留下印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思想一下异象给我们的信息。圣经说这个是一个新的圣殿，有新就有旧，那旧的圣殿即是所罗门王的圣殿去了哪里呢？原来呢在巴比伦人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焚毁了。为什么神不去保护他名下的殿，不保护他自己的民呢？可能大家都很清楚，因为这些选民他们背叛了神，他们原本是属于神的，是圣洁的，是要作祭司去侍奉他的，但是呢他们就去随从了迦南人的风俗，犯各式各样的罪，去敬拜偶像，甚至在殿里面去供奉假神和一些走兽、一些爬虫走兽，这样大大的污秽和亵渎了神的名。如果大家看以西结书八章，就会看到以色列人将神的殿是搞到有几咁乌烟瘴气，这些可憎的事令到神离弃他的圣所，他厌恶那个地方，他将城和殿都交在巴比伦人的手里面，叫以色列人成为亡国奴。以西结先知在犹大亡国之后14年，他见到这个异象，新的圣殿。新的圣殿带来了什么的意思？新的圣殿是象征神要复兴以色列民，他愿意再一次接纳他们，和他们同在。 真的圣殿是由神所亲自设计的，代表着他心目中理想教会的蓝图。神要按这个蓝图来到建立教会，来到更新他的子民。所以他吩咐先知将到殿的规模、样式、一切的形状、典章、礼仪等等去指示给百姓，叫他们跟着去做，让他们更加去明白敬拜的意义。这些的典章、规范等等，我们未必能够全部按字面去解释，但是知道都是和理想教会的原则很有关系，其中含有很丰富的属灵的意义。今天我们集中去看两样，第一就是完全分别为圣，第二就是被神去掌管作神赐福的器皿。刚才我们读经原帮我们读了，看到圣殿那个围墙，没错，神就是要用圣殿的围墙来讲第一样东西，完全的分别为圣。在四十章五节那里说，这个殿四围有墙，墙高一杆，厚亦都是一杆，一杆有六爪，一爪大约等于 20.5 英寸。那我们成了之后呢，就会知道这个墙的厚度和高度都是10英尺。10英尺有多少呢？一个街砖不知道有多少呢？一尺是不是？十个街砖。我自己呢这样试一下，两个自己伸开两只手，大概是五尺松一点，那就有两个这样的范围。很厚啊，是不是？要这么厚和这么坚固的墙要来做什么呢？在42章那里告诉我们，原来是要用来将圣殿和圣殿范围里面的地方围住，和外面隔开。围墙里面有圣殿，所以是圣洁的，围墙以外的就是俗地。圣洁是神给人一个很重要的吩咐，神在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很郑重的宣告，哇，要他们作圣洁的国民。之后还不断地去告诫他们，在整本的利未记都说，唯一一个主题就是圣洁。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都要圣洁。圣洁大家知道吧，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出来归给神，奉献给神。神所以要以色列人圣洁，是因为预先知道他们将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会受到迦南人拜偶像和淫邪的风气影响，所以要他们早作防备，以免被玷污。但最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有听从，令到神伤心失望。现在神要建立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再一次吩咐他们要圣洁，不要被世俗玷污。神要他们作出非常之严密的防卫，严密到就好像要在自己和这个世界中间竖起一埲又厚又坚固的墙一样，和世界隔开。今天我们身处的环境应该比以色列人所面对的复杂百千倍，是不是？我们享受到这个文明、科技、经济等等进步带来舒适和方便，但是我们就有更多更多受试探和诱惑的机会。我们看看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眼目应该是最首当其冲的，色情物品的入侵已经去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就算我们不看，不去主动看一些色情的电影、电视或者上网等等，我们就这样去街道打个转，搭下巴士、搭下地铁，我们都会无可避免看到那些不雅、意识不良、以女性身体作吸引的宣传广告。我小时候住荃湾，我记得是在众安街，应该众安街有一间戏院专是放三级片的。我还记得那间戏院叫做大光明，很讽刺的，它的名字大光明，但它是专做黑暗的东西。是这个大光明戏院，它的戏院外墙以前还兴用手画的，那些广告画的东西都是一样东西的，那些性感的女人，带出一些诱人姿势的女人，大大幅远一远都看到的。 我妈妈咧成日交代我哋几兄弟姊妹啦，千祈唔好睇嗰啲咁嘅电影广告啊吓，仲要咧兜路行，唔好行近间戏院。我妈妈咧佢唔系基督徒，佢咁样讲系因为知道嗰啲色情嘅广告咧唔好啊，套用佢说话咧系话会教坏细路仔嘅。但好可惜，到咗今时今日咧，我哋唔知系咪真系睇得太多啊，我哋都唔觉得有咩问题啊，似乎可以同佢哋和平共处一样，我哋似乎有少少麻木咗。我相信咧，呢个就系魔鬼撒旦佢狡猾同埋厉害嘅地方，佢叫到败坏嘅风气同埋潮流咧，咁样逐啲嘅逐啲嘅形成，叫到人去疏于防范。佢仲系好好聪明啊！呢、這个撒旦嗬，佢将呢啲嘅罪恶咧，用各种嘅藉口去粉饰人权啦、自由啦等等。于是乎，嗰啲婚前性行为啦、同性恋啦、未婚妈妈啦等等嘅行为，似乎咧逐渐变成普遍被大众咁样去接受。世界真系变咗啊！喺我哋嗰个年代咧，社会会讨论中学生应否谈恋爱啊？是不是？但如果当你今日再讲这些东西，人家会当你是史前怪物。今日会讲什么呢？会哦，小心一点啊，你呢真的要做足房安全设施才好、啊。家计会呢每五年进行一次青少年与性研究的调查。他们最近一次调查呢访问了2000几个中三至中七的学生。发觉每十名学生就有一个有性经验，而在他们的态度方面也都越来越开放，超过四成的女学生和过半数的男学生都觉得婚前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看到青少年是几咁受到这些色情文化泛滥的荼毒，但要抗衡色情文化真不容易，是不是？因为里面牵涉到大集团很庞大的利益，信徒群体要集合力量才能够阻止这些风气的增长，但这个要 等待一些适当的时机。目前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我们除了警醒祷告之外，还要很小心去过滤接触到的传媒，不要被那些不好的东西入屋。我们要时常留意住我们的子女他们看些什么，还有提供一些更有益属灵的书刊给他们看。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眼目，也要保护我们子女的眼目。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关心我们的子女，给他们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以致他们不需要用那些色情画像来满足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求。除了色情这件事，我们知道撒旦他的手段当然还有很多，他很善于利用人类那些软弱。我们有什么软弱的呢？我哋咧好中意有啲啦，嗬，比较注重咧追求物质啦。有啲人又会希望不劳而获啦，自我中心啦，喜欢趋吉避凶啦，等等呢啲嘅特性，佢好识得利用，同埋咧引诱佢哋嘅犯罪，令到佢哋嘅堕落离开神越嚟越远。世界就系咁样充满住邪情、私欲、罪恶。同埋黑暗嘅权势，所以吩咐神吩咐我哋一定唔可以跟从呢个世界，要从佢哋中间分别出嚟。咁我哋系咪真系要去起埲墙咁样啦？嗬，咁我知道一定系行唔通噶吓。神亦都唔会要我哋同世界隔绝，佢期望咧我哋去关心社会里边嘅各样嘅事情，关心人嘅得救。咁有咩帮到我哋咧？我知道神的真理最能够帮助我们，最能够保守我们的圣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说过，他说自己是在世而不属世，他又恳切地为我们代求，他求天父以真理洁净我们，使我们成圣。真理就是神的道，神的说话， 所以我哋必须要去常常读圣经。可能你会话呢啲系真系老生常谈，系咪啊？成日都听到，但系呢个就系一个最有效、唯一嘅途径，几乎系啊。我哋将神嘅话藏在心里，充满住我哋，唔俾嗰啲歪曲嘅嘢，甚至乎系邪恶、污秽嘅嘢，有立足生根嘅空间。咁样我哋嘅心灵咧，自然就会被洁净。坚守真理，生活圣洁，不向这个世界妥协或者让步，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在这个异象接近完结的时候，以西结看到一个特别的现象，有水从殿里面流出来，这个水一路向东南面流，一直流到去沿海。水在圣经一向象征生命，丰盛的生命，亦都是赐福的生命。而这个河水的源头是圣殿，圣殿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表示当我们和神有美好的连结交通，从祂那里得到恩典后，我们就能够去流出丰盛生命的活水江河，令别人得福。我们有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圣经提起活水江河的呢？另外一节圣经都可能大家熟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都提及过，他说当我们有了圣灵内住，被圣灵掌管的时候，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意思都是跟这里的是一致。圣殿异象的河水，再准确啲嚟讲，系经过祭坛流出去嘅。祭坛用嚟奉献同埋献祭嘅，象征我哋要将自己完全嘅献上向神委身。唯有咁样嘅人，先能够得着神所赐丰盛嘅生命，并且咧要将呢啲嘅福气咧传俾其他人。神要我们流出活水，要教会流出活水，所以我们要好小心，我们千祈不要离开神这个活水的源头。我们更加要时常去检查一下自己那些管道，看看有没有哪里阻塞或者漏水的地方，确保我们接收得好，又能够很畅通地去输送出去。与神结连，奉献自己给神去用，作赐福的流通管子，是这个河水给我们第一个提醒。这条河另一样独特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是它越流越深，越流越宽广，由最初一条细细的水流变成大河，水深由原来只是到脚眼，后尾到膝头哥，再到腰，最后咧深过一个人嘅高度。水深代表乜嘢咧？水嘅深度代表住我哋属灵生命嗰种嘅尽心同埋丰满。水越深，代表圣灵越能够喺我哋身上面去掌权。他掌权有多少，可以从我们的行事为人可以表现出来，有生命表现的。所以用来量度水的不是尺，而是人。当水到脚眼的时候，我们样样事情都大概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去行。向前一点水深了，到膝头哥，我们就感到有点不自在，不自由，因为我们的自我受到限制，不是那么再容易按自己喜欢的去做。再远一点，水到我们的腰，我们很明显感到水的力量，力量大到似乎想要控制我们一样。最后水浸过我们整个人，我们被水浮起，水流去哪里我们就流去哪里。在这个时候，圣灵完全消灭了我们的自我，推动着我们， 带领住我哋要去神要我哋去嘅地方，并且咧加俾我哋力量去做一啲我哋以前做唔到嘅事情。唔知大家有冇经历过呢啲被圣灵完全带领嘅经验？正常嚟讲咧，一个基督徒嘅属灵生命都系咁样经历，一个由浅入深、逐步成长嘅过程。但进度咧就未必会好似呢个异象咁样咁平均啊！佢哋话每个一千爪，即系大概三分一英里啦，就会去到一个新嘅灵程嘅阶段。但我哋未必系咁啊！我哋有人快啲，有人慢啲，有人比较热心追求，两三下手势咧，啲水就到佢嘅腰啦。但有啲人咧就比较长时间停留喺浅水嘅地方。呢啲嘅人可能受咗神少少嘅恩典之后，佢就自满自足啦。亦都有人系因为困难啦或者失败嚟到软弱，佢唔再肯向前行。求神帮助我哋去省察自己，我时不时咧老老实实嘅去量度下嗰啲嘅水位啊，睇下到底去到边度，睇下咧，是到底我们自己话事的时候多啊，还是圣灵话事的时候多？盼望我们都是能够去渴慕被圣灵充满，去渴望攀登更高的灵命的高峰。我们千祈不要留恋浅水的地方，也不要抗拒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更加不要一只脚是都要踏起这个河床的地方，以为这样就很稳阵，很有安全感。让我们完全的将自己交给圣灵去带领，由圣灵带我们进入去更深的地方，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这个河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带有生命力和神奇的能力。圣经说它能够将盐海那些咸到苦的水呢变甜。读到这个时候，我想起法兰西斯的祷告，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那首诗歌，他求神给他作和平之子，叫他能够在忧愁绝望的地方播种神的喜乐和盼望。这个正正就是将苦变甜。前一排呢又有一套电视剧，我外来唔中都睇下嘅吓，有个女主角叫三好嗰套，有啲地方都几有意思喎。三好咧常常做好事啦，系咪？其中一样好事佢做咧就系送一啲糖莲子啊，俾落难嘅王子，系咪啊？呢个王子后嚟咧成为皇帝嗰、那个，等佢咧可以苦中一点甜啊，有力量嚟到支持落去。当然甜的不是糖莲子，而是送赠那个人的心意。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都会发现我们的身边其实都有很多受苦的人，他们有些是为工作、为经济、为子女教养、为恋爱感情等等，你都是烦忧。让我们更多的去关心他们，听下他们讲话，试下去开解佢，或者系作出一啲少少具体嘅帮助，令到咧佢哋从呢个苦况里边咧吓得着一啲嘅甜。除咗将苦变甜之外，呢、这个河水咧仲极富有生命力，几乎咧佢碰触过嘅人同埋物都能够活起嚟啊！唔单系咁，河两岸的树木因为受到河水的滋润，本来是一般都是按时候结果子的，但它可以不受环境限制，不受气候季节限制，每月结果子，作人的食物，又叫人得医治。一个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最高的境界就是这样，荣神益人。他自己先给神饱足的喂养，别人又因他生命的分享得着福音的好处，满足到他的饥渴，生命被改变、医治， 并且可以茁壮的成长。这些都是神对教会的旨意，神要用教会作为祂赐福的器皿，让祂的恩典、祂的救恩、祂的能力都是能够从教会里面出来。盼望我们能够去体会神的计划，愿意被神去这样使用，让神的心快乐满足。今天我们从圣殿的异象看到神对教会的心意，隔绝的围墙和深广的河流似乎是两样对立的东西，但配合起来就非常有意思，愿意我们两者兼备，成为蒙福又赐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今日透过以西结书同我哋说话，让我哋从以色列人身上睇到你嘅公义同埋慈爱。你厌恶罪恶，施行审判，但又为以色列人预备咗拯救。多谢主耶稣嘅拯救，俾我哋能够同你有份，可以享受到你同样嘅大爱。神，多谢你，你爱我哋有赐下圣灵，让我哋可以认识真理，作我哋嘅引导同埋管教，又不断嘅去宽恕我哋，俾我哋有悔改回转嘅机会。神，多谢你，求神帮助我哋更多嘅去警醒，唔好受呢个世界嘅诱惑，专一嘅去跟从你自己，成为你恩典嘅出口。我知道当我们这样去听从你的吩咐的时候，你就和我们同在，将我们需要的力量加给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